你的这个好像成了一种规矩了、
传统了、
传统了。但是呢，我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贺礼的仪式，而是爸爸写给妈妈的情书。为什么呢？在这个所有的提拔里、都把他所有的感受，他对妈妈的感谢，
是
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平常可能是不是说得出来的、但是呢自己感受的深这么深，是通过了这个画和他的提拔表达出来的。
所以这次展览的傅宝石作品呢、全部几乎都有啊、傅老师的提拔。对，那提拔的话、当然政绩认可那不用说了，只是说提拔说傅老师他把这他父亲这每一幅画作里面涵盖着的傅家美学的真谛，
是
还有这个画作背后的故事，
是
还有它里面的线条笔墨之法里面的渊源，
嗯，
他把它全部都把它写出来，让观者可以更有系统更有条理的去了解这傅家美学。所以我说这个画展很棒、是用傅家之女的眼睛去一窥一代书画巨匠
是
他背后的创作过程。
是，而且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傅宝石大师如果要作画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到的，但是只有我们的傅老师看得到，是不是？
这个是大家都这个传得很厉害的一个特点的。我父亲画画旁边是不能有人的，
不能有人。
但是我呢不算人，所以呢在旁边一直，我非常喜欢在爸爸的那个画桌旁边转悠，所以。我爸爸画画的时候的那种身形、那种姿态、那种眼神，特别是他鼻子不好，所以那呼吸的声音，我现在只要闭着眼睛都能在听的。
哇哦！所以傅老师，您的心中傅大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说实话，在我的心中，父亲不是什么大师，也不是什么巨匠，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可爱的、正直的、有理想的，同时有责任心的人。所以在我父亲的身边，我觉得他对我所有的教诲都是对我的一种责任。我这次展出还有一把这个特别的纪念品，是我父亲画给我的一把扇子，上面就提了说：“一摇而说扇，今日端午携此赋之。”是画的是我们南京玄武湖的柳树，
全
一个小小的扇面，那些柳荫和那个柳条的那种飘盈啊，让我立刻就想到了父亲牵着我的手到玄武湖去玩的时候的感谢情景，
儿时情景吗？
对对，
哇，真的是，我觉得点点滴滴都在心头，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傅老师，您在这个傅大师的身边，其实不管他的这个运笔啊，或者是他的所有的作画的精髓，其实点点滴滴的都潜移默化在您身上展现出来了。这一次。我们好像还有傅老师您说的这个仿傅笔的这个作品，对不对？
是的，
嗯，
其实我在父亲身边感受最多的还是父亲的教诲，他从来没有说你在旁边的时候他把你忘掉，
是
他一直会跟你说很多他内心感受到的话。所以呢，在绘画上，我父亲曾经一直跟我说，他说画学习画的人，一定要有临摹开始。中国画，它是个临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是，
但是呢，他说很多人啊，从临摹进就从临摹出，就打不出去了。所以呢，他说一定要失其心。就是要理解他的内心的，就是这个作家、这个画家的内心，然后才能够了解他创作的那种激情，而不是去追他的痕迹，所以叫做失其心而不失其极。
哇、
同时还要什么呢？还要追其事。画国画最大特点，它是时间和运动合在一起的一种创作。那么这个时候有一种势，也就是我们说节奏啊、韵律啊，要追其势而不要留其形，不要在形上做功夫，而把所有刚刚讲的那种力量感丢失掉。所以呢，父亲这次有几张这个是做叫做仿傅笔，那么这些呢，我是以追其势、失其心的这种心态来画的。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您父亲的作品，而且呢，很多会背临，就跟背书一样的画要背临。那么背临呢，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有把那个速度和精神把它保住。但是这几张呢，说实话，为了参加这个大道有传的这么一个展览会啊，我是这个养了很久很久的这个把心态养熟了养足了才一起合成做的。
哇，
因为之前傅老师都很抗拒
抗拒为什么
画仿傅笔这种系列，为什么？因为傅老师他当然尽得他父亲的 真传精髓，
嗯，
所以他很怕说他的创作都是仿，因为真的仿的画的惟妙惟肖，
嗯哼，
所以他的一些笔墨之法，包括他用的纸张、用的墨，
是
笔法墨法，包括颜料，
嗯，
都跟父亲几乎是一模一样
一样的，
对，那、包括我们这种做鉴定的人都是一个考验，
嗯，
他很怕说啊，他画了以后。然后被割款，把款割掉，换了他父亲的名字，
假款的话，
对假款的话会对市场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嗯哼，
那我这次也特别啊，请傅姐说，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父女之间一个跨时空的美学的对话，
对，
非常的美妙，
情感的交流，
然后借由傅艺瑶把父亲傅抱石，他的傅家美学的一些经典代表作经典再现。
是，
那在线的过程可以拉近群众跟傅家艺术的距离。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妙。当然是傅姐也是被我逼得很惨。
不过这些话呢，我都是做了，跟我父亲学了，就做了很长的提拔。这些提拔呢，就把我为什么要写这张画，而我写张画是什么感受，都写上去了。所以这个呢，这次虽然您是我们叫做金陵，金陵就是临得很像。
嗯，
对。
但是因为这个临得很像。就是考验我对父亲的笔墨的掌握度
哦，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像不仅仅是这个笔迹像，那这个神韵也像，
对
对
对，刚刚就讲的要失其心，
嗯，
那种所谓心就是
嗯，
这张画说我们看画的人感受到这个作家的意境。
是，傅老师，您在这样子在画这个父亲的在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又感觉到好像父亲又在您身边一样？嗯，
说实话，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要做画家，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画画。
真的吗？
是的，是的，我喜欢戏剧，喜欢文学，啊，喜欢别的很活泼美的东西。水墨画对我们女孩子来说太可以，就是颜色太单调了，啊，就太好像就太老气了。
是，
这是慢慢，成熟以后，人都是到了一定的成熟的时候才会理解它的美。而我呢，是因为。父亲离去，然后自己的人生有很多跌宕起伏，很多这个自己要经受考验的时刻。那个时候呢，只要拿起笔一画画，父亲的音容笑貌就出来了。所以那时候就特别觉得好像有依有靠，而且有说有笑。
哎呀，
所以这就是我画画的全部的不仅是初衷，也是现在的感想，或者现在的内心的需要。
嗯哼，那我们知道傅老师，您后来的这个创作，这个都是比较大的，甚至是一些民间记的这些创作，对不对？
嗯，
啊，这个颜色就比较丰富了，是不是？
这个呢，说实话也是父亲教的非常好，因为我父亲不是说简单的告诉你学一样东西就是看一样东西，我觉得我父亲给我都是药方子，给你一个整体的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概念，一个道理，让你自己走。我父亲说过一句话，说没有不入画，只有不能画。
哦，
只有不会画，就是没有不入画。所以日本记大家都知道，日本欧麻子里是日本民族文化中最丰富最多彩最有力量最现在也是最有魅力的一个文化现象，可是没有人去画。原因是因为它很难捕捉，真的是没法画。但是我就想，父亲说过没有不入画，只有不会画，所以我就这个追踪这样一个主题，追踪了将近有30年。
哇，
30年。那么我这后来才知道，自己投身进去，一起跳舞，一起玩，然后呢再把这些现场和天地大自然融在一起，所以我画的章法、笔法和墨法，就能把这样一个主题表现出来。
哇哦，所以博士，您看那个傅大师的画跟傅老师的画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那这次的这些民间记，我觉得它很完美的把这种日本的一些民俗的题材，有些是民俗的，有些到包括他们的衣服这些工艺品，
是
傅老师把他们